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哋讲道之先，我哋首先有个祷告，请低头祷告。慈爱恩主，我哋满心欢喜去赞美你，因为你即系让我哋有健康、有平安，喺主日里边一齐聚集去赞美你、去敬拜你。父神啊，即系求你藉着今日孩儿所讲嘅道，即系让弟兄姊妹即系有学习、有反思，让你嘅真道即系可以喺佢嘅家庭里边运行出嚟。求你即系俾我哋众人有谦卑嘅心，去将神你哋嘅话、你嘅话语去记低，让你嘅道即系喺我哋日常生命当中可以行出嚟。父神，我哋即系将听嘅、讲嘅都系求神你自己赐福，让我哋都可以同心喺日常生活里边去见证神你自己的荣美。我哋同心嘅祷告、祈求、交托，都系奉主耶稣基督之得圣名求。阿门。今日系母亲节早堂咧，我哋已经为咗一班母亲去庆祝嘅，咁样都有唔同嘅礼物咧去派啊，加样礼物啫，唔系唔同嘅礼物啊，都会将礼物咧送俾母亲嘅。咁样我相信咧，大家咧都预备咗唔同嘅节日为我哋嘅母亲去庆祝。咁样咧，都期望大家喺今日咧都可以过一个开心快乐嘅母亲节。作为母亲嘅，可以好开心嘅同子女一齐；作为子女嘅，亦好开心同母亲一齐啊！咁样今日咧咁兴奋、咁感恩嘅节日里边咧，大家有冇睇到我今日嘅讲题啊？错爱爱错啊！老实讲，预备呢篇讲章嘅时候咧，我心里边咧都系非常之沉重，因为咧我知道喺呢个充满喜乐同埋庆祝嘅日子节日里边咧，我相信冇乜人想听一篇咧大煞风景嘅信息。然而我本着母亲嘅爱吓，虽然我系父亲，我都系本着母亲嘅爱咧，我唔可以回避一个咧我哋可能被忽视嘅现实。就是信仰的根基很可能在我们各人的家庭里面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渐渐地被侵蚀和败坏，而是我们是浑然不觉的。哇，好讲得那么恐怖的，是的。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就会看士师记第十七章这段的经文呢，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发生在一个家庭里面的故事，不是来自外界的引诱或者是试探，而是在家庭内部里面作出一个抉择。他不是公然去背叛神，而是披着为你好的温情爱意的决定。剛才讀經有讀經，故事裏面是有一筆錢，表面上看來是出於愛意，那個被雕刻的神像呢打着求平安蒙祝福的好意，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信仰卻在米迦這個家庭不知不覺中一步一步地被扭曲和偏离。很多时候信仰的败坏不是从外面的攻击，而是从我们家庭里面去开始。从我们以为正确、以为为孩子有益的决定里面开始，慢慢渗透。最后连我们自己都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敬畏神。如果我们不正视一点，我们就会所建立的是什么呢？未必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反而可能只是披着信仰外衣的错误成全。 进入米家呢个家庭之前咧，我哋可以睇下士师记嘅背景。嗰、那个时代系乜嘢呢？就系约书亚死后，直到以色列立王之间嘅一段时期，前后大约系300年。嗰、那个时候，十二支派各自为政，冇大台。更重要的就是属灵领袖都是间唔时时出现嘅啫。虽然神兴起不同的事师，但是咧，佢哋大多数都是区域性的，同埋咧短暂的拯救者。咁信仰里面做不到乜嘢工作？士师记最核心的一句话反复出现了17:6和21:25，他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这句话不是讲政治上没有君王，而是讲属灵上面不以耶和华为王。当一个民族如此，就会影响紧每个家庭。今晚我哋所睇嘅经文咧，其实是一个附录嚟嘅，唔系按时间顺序去编写，而系按主题去编写。佢好重要同埋好直接咧，话咗俾我哋听：当百姓不以神为王嘅时候，信仰可以堕落到咩境况？米迦唔系外邦人。他是住在以法莲山地，是神应许的地方的心脏地带。那个利未人不是外邦人，他是正统的利未人支派的后裔。问题的症结不是很缺乏宗教的资源，而是所有宗教的资源被人拿来服侍自己的私欲和便利。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特别对每一个家庭都具有迫切性的提醒。首先我们看看错爱了的第一步是什么先？米迦的妈咪本身就是用祝福遮盖罪。以法莲山地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呢，有一些解经家一些学者是指帕特利和以德伦谷之间的广阔山地，甚至是包括了马拿西支派地业的西部。有学者指出认为米迦的家庭靠近示罗、帕特利这两笪地方是什么意思啊？宗教的中心啊。咁样其实一个非常可怕的细节就在这里了。信仰的败坏不是发生在偏远荒芜之地，而是发生在哪边啊？用现今的俗语，教会的附近啊。一个敬虔的地方。米迦作者将米迦嘅指出啊，呢个点讲咧？米迦系原文咧系米该亚嘅简称，意思就系谁像耶和华？一个人一生咧，讽刺地同佢个名咧系背道而驰嘅，佢不断做偶像，建立自己嘅宗教系统、私人宗教系统。原文运用了一个反讽刺的手法，揭示了一个形态，就是名义上的信仰。名字听起来很敬虔，生命却是半翼神。经文一开始呢很戏剧化的，买家偷了他妈咪一笔巨款，就是1100客舍勒银子。1100客舍勒银子是什么概念啊？ 基于当时咧，利未人咧嘅年薪系十舍客，十舍客啦，即是当时一个工人110年嘅年薪，即系大家可以谂下，即系做两世唔使唔剩都储唔到，储到啊两世唔得，两世储唔储到啊？嗱，大概系咁样啦。咁呢笔真系巨款嚟噶，今时今日可能系米家母亲嘅毕生储蓄。你俾人偷咗毕生嘅储蓄，你会有咩反应啊？米家嘅母亲咧就真系好现实嘅反应，哇！即系受助嗰个人啦，偷我咁多钱咁样，系咪一个好直接嘅反应？嗰啲米家听到母亲咒助之后咧，就有咩反应咧？即刻拎咗啲钱出嚟还翻俾阿妈，系咪关心阿妈嘅情绪啊？冇咗钱啊！佢唔係關心阿媽嘅情緒，如果你睇經文，佢係驚嗰個咒助，佢驚咧咒助去應驗，但係又好反常喎。個阿媽做咗啲乜嘢咧？阿媽冇問阿仔點解你抽我啲錢啊？冇問到喎，嚇咁樣又冇帶佢去處理，話你犯罪啊，即係你要獻祭啊咁樣。先赎罪祭，冇去要求佢承担后果，只系轻描淡写讲咗一句乜嘢咧？我哋一齐读出啦，好嘛？我儿，愿耶和华赐福与你。诶，咁特别嘅呢个阿妈，耶和华赐福俾你，原文系被动式祝福，即系愿你被耶和华赐福，犯错事都可以蒙祝福嘅，咁特别嘅呢个阿妈，好特别。佢用咗一个好熟灵嘅说话，好温柔嘅态度，佢跳过咗认罪悔改嘅程序，佢冇先处理罪，而系先咩啊？安抚儿子嘅情绪。没有正面面对问题，只是维持气氛，结果一个好好的机会教导他的儿子去悔改，但是他就失去这个机会，一句熟灵的话语轻轻带过。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有冇类似嘅情况发生喺我哋嘅家庭当中？当孩子犯错嘅时候，我哋系咪都系为咗维持所谓家庭和谐、亲子关系而选择轻轻咁讲冇关系，主耶稣原谅你，或者下次唔好啦？妈咪会原谅你，却从未真正带孩子去正视罪的严重性和所带来的影响和代价。事情过后，你估孩子学习了什么呢？孩子 从其中去学习到的一个可能，华盛顿的故事有没有听过？劈樱桃树，后来原来有些人说是作的，不是真的。本来我们从小就学习了，只要我们承认错误，就不用承担有任何后果。所以大家如果是做管理阶层的新一代，就对不住咯，他还要加个啰住做错事，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正正 就是我们没有把握机会去教导孩子，孩子成长了之后不以为道歉就解决了问题了。我们没有真正去教导孩子去悔改，只是教导他如何运用巧妙的方法去应付父母，如何逃避责任，这个是很危险的信号。箴言他有讲到，不忍用杖打儿子是恨护他，宠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请大家留意一下，杖这个杖呢就不是教大家体罚小朋友啊。我重申不是用体罚小朋友啊，因为我还有社工牌的教这样呢就钉牌的。而是说用神的话语来引导教正，不回避问题。真正的爱不是让孩子觉得反正阿爸阿妈都会帮我搞定的啦，道个歉咪算咯。而是让孩子去睇到罪嘅真面目，去引导孩子们去到神面前经历真正嘅赦免同埋改过。所以当孩子犯错嘅时候，我哋唔可以停留在安抚嘅层面。当然他情绪出的时候我们要安抚他，但是安抚完我们就要带领他去悔改去纠正。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方法去帮他呢？ 有三个建议。第一，就是当孩子犯错要哄他平静安静的时间，情绪平静的时间去指出他的错处。例如你这个行为是说谎偷窃，例如你不要跟他找藉口解释，你无知你调皮，我哋唔使揾藉口解釋，而係話俾佢聽呢個行為係錯嘅。最重要係得罪咗神，同埋得罪咗人。佢哋冇意識你係得罪咗人嘅啫。你教小朋友，你咁樣啊傷害咗嗰個同學仔啊，或者傷害咗阿媽咪，但係我哋好少話你會得罪咗神。有冇媽咪平時教小朋友啊？你得罪了我又得罪了神的哇，即是没人举手，即是很少啦。这样我们可以有两点，神和人都得罪，告诉小朋友听。我们要帮助孩子看清楚背后的行为错误的本质，让他们明白这些不是小事，我们只是轻而淡写就变成小事，而是关乎道德信仰原则性的问题。第二就是具体的补偿，我们要学校法利，学校税利撒该，真正的悔改必须是跟随行为的。这样我们可以问一下孩子，你们觉得可以怎样去补偿呢？怎样去弥补呢？跟他一起去想一个补救的方法，补偿的方法。如果他们整坏人的东西，为孔令用钱去补偿回卖回给人，或者用时间去补偿。补偿并不是赚取赦免，我做了就得赦免的，我们不是用补偿赚取赦免，而是告诉他们，你这个补偿是修复人际的关系，和学习公义 让孩子明白行为是要有代价的，并且操练他们负责任的人格。好，第三就是先管教后祝福。若果我们时时去跳过管教直接去拥抱的时候，这个是纵容。但是我们只有管教没有拥抱的时候，这个是律法。我们要完成补偿去彰显公义，但是我们继续要进行祷告和祝福，确认恩典。我们让小朋友完全感受经历管教后的恢复。大家想想，这个方法是没有似曾认识的。大家感不感觉到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天父对待我们的方法呢？神从不轻看和忽视我们所犯的罪，但是他从不怜惜他们，神对我们的慈爱和赦免。真正的爱不是回避管教，而是带领孩子去看到错误的真面目，从真理里面经历赦免和改变。这个过程是很艰巨的，很困难的，但是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充满盼望。管央错了第一步了，管央米加的妈咪又错多一步，那错什么呢？就是用奉献包装偶像。接着米家呢就还了钱了，咁妈咪就讲分出啲钱为你奉献俾耶和华啦，好雕刻一个偶像。咁样而家住咗一个偶像啦，就交俾你啦。咁样呢个偶像自然就係放咗喺米家嘅屋企啦。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看看米迦的母亲犯了什么错误先。第一个，将神边缘化。圣经提到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的嘛，出埃及记。这样去呢就将钱分别为圣，包装一件神明明禁止的事。这个是最危险的信仰混合，用敬虔的动机去合理化不合理的行为。第二就是宗教 消费，他用了，他说献1100舍客勒的银子，但是最终用了多少钱？200。换言之，他对神的承诺打了折扣，这个不是奉献的心态，而是想用一些钱去让自己心安理得，操控主权，人为神造像，不是真正去敬拜那个像，那个金，而是想将神呢变做一个可以被操控、可以被利用的存在。小朋友从小看着我们怎样去对待奉献，怎样去运用金钱，怎样去对处理对神的承诺，他们学到的不单止是我们嘴里面所讲的什么，而是我们真正所实行的是什么。我们怎样去在家庭中建立一个真正奉献观呢？这样就要透明啦，唔好偷偷摸摸，就係我哋父母翻嚟先奉献， 作出奉献，在屋企里面跟小朋友计算下你自己的入息，跟你一起入个信封带回来奉献。这个是透明。好像我不知道啲妈咪小朋友有冇问你哋啊，我哋屋企有几多收入嘅咧？咁样有冇啊？冇啊！你哋都仲未试过。咁样我仔咧，我大仔咧，初中嘅时候我一个负责得个收入，咁样佢问我阿爸，咁样我你几钱人工噶？咁样，咁样我当然我坦白同佢讲啦。咁样你要让小朋友参与奉献嘅时候，你一定要系透明。优先权教导小朋友，首先佢有零用钱噶嘛，你教导佢拎咗十分之一出嚟做奉献先吓，零用钱就系学习，要优先去奉献。诚实嘅态度，如果我哋对神有承诺嘅时候，我哋唔可以因为环境改变嘅时候就讨价还价，在孩子前面我哋要履行培养孩子敬畏神同埋守信嘅品格。好，第三就係喺米迦媽咪錯愛咗啦，咁樣阿仔就愛錯咗喇喎。咁樣阿仔愛錯咗啲乜嘢呢？經文告話俾我哋聽，米迦呢有咗神堂嘅時候，他又製造以弗德，又派自己的仔做祭司。臨尾呢見到有利未人，又找埋利未人做他的祭司。這個施設宗教的系統，他只是想藉著這些系統控制神。他錯誤的安全感，他認為有神像，有一切形式的齊全，神自然就會自然得到神的祝福。他不知道神從來都不是看形式，只是看人心。我們有沒有一個這樣的錯誤的觀念呢？我們有回教會，有奉獻，有服侍，所以我們一定得到神賜福。神要的从来不是外在的宗教活动，而是我们是不是以去为王。罪的连锁效应是很大的，本身十八章之后呢，这个利未人就被但的支派抢走了，米迦城的宗教系统荡然无存。母亲的一小步妥协，就成为儿子的一大步的离经叛道，最终影响了整个支派。一个家庭信仰决定了后代的属灵方向。正如保罗对提摩太所说，这无伪之信是先在你外祖母和母亲里面，我深信也在你心里。米迦的家庭就是反面的教徒。我们可不可以将我们无伪的信仰传递落去我们后一代呢？今天我们屋企里面是哪个为王呢？是基督还是孩子的情绪？是真理还是我们的面子？是神的话还是我们手机的短视频？我留意到呢，其實都好多家長最關心的呢，不是孩子是否敬畏神，而是孩子是否優秀，成績好不好，學了幾多樣才能，可不可以考到好的學校。然後就將這些事情透過禱告交給神，求主赐福给孩子。但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从来不是这样的。 而是神是要我们进入祂的计划当中，让祂的旨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去成就。怎样在家庭建立神的以神为王的文化，家庭的祭坛，我们把握时机跟小朋友分享祈祷，不是父母教导孩儿，而是父母一同跟孩子一同去寻求神，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上帝的渴慕和信服，远比说教的来得有效。父母的榜样是孩子的模范，当我们在孩子里面面前承认软弱、犯错、认罪、悔改，一个真实谦卑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不足的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属灵导师。我们经常带小朋友回来上主学是不足的，我们不要将信仰 外包，不要将 信仰教育完全交给主日学的导师或者青年的牧者。父亲是孩子最重要的实属灵引导者，我们有责任亲自去教导孩子认识上帝，引导他们走上真理的道路。这个正是父母的责任，是神所交托父母的圣功。米迦的故事提醒我们，米迦的妈咪的母亲不是不爱米迦，而是用错了爱。因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爱里面没有真理的基础，没有悔改的方向，只是得安抚。这种爱最终不可以挽回孩子，反而将整个家庭带入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新检视家庭的优先次序。次序是什么？是基督，是真理，是神的话。真正的爱从来不是靠形式，而是靠以神为王，以真理为根基。愿我们的家庭不再任意而行，而是以耶和华为王。这样我们有三条的反思题，我们有没有用好听的说话去掩盖真正的错误？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认真，而是停空表面？我们的家庭当中是谁个作王？是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情绪？让我们一息间有一个反思的时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承认，我们承认很多时候都是像好像米迦的母亲一样，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小朋友，没有好好将真理去教导他们。求你重新做我们众人家庭的王，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俗压力当中仍然选择坚持去敬畏你，好让我们的后裔，我们后来的世代不再任意而行，而是认定你是独一的真神，真心去跟随你。我们同心的祷告祈求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得圣名求。 阿门。